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呢，再一次的准时啊，来到左岸咖啡馆，我是文黎。哇，很快呢，又到了我们跟花莲地检署呢合作的法律 Easy Go 的单元喽。啊，其实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一周一周这样的过哦。那我们今天呢，同样的一样是邀请到呢地检署的王怡仁主任检察官来跟听众朋友们呢，我们今天要聊啊合法告诉权的行使哦。那刚刚呢那个案例里面。大明哦被撞了骨折之后哦，他在医院里面哦，远景就去问大明说呢，到底呢要不要针对这个样的一个交通事故呢来提出告诉哈？那我们在这边呢就想请主任来跟听众朋友们呢先做一个分析，像这个伤害罪哦，是不是一定要提出告诉，检察官、法官才会来受理啊？到底有哪些案件是这种告诉乃论罪呢？
是的，各位听众同朋友以及文玲，大家好。
是，
事实上，我们这个案例讲的是过失伤害罪，它是一定要提出告诉
哦，一定要、
是一定要提出告诉，检察官才可以起诉，
是，
然后法官才可以判决。
哦，
如果没有提出告诉或没有合法的提出告诉的话，
是，
那检察官是不可以起诉的。如果检察官不小心起诉了，法官也不可以判决。
哦，
如果法官不小心判决了，那是会被非常上诉
的。是，那所谓的合法提出告诉，是指说这个受伤的人，然后他透过一定的这个法律的途径，然后来提出来 是吗？
对。
哎，那这样子，为什么那个远景又去问受伤的大明，他到底要不要提出告诉呢？
是，提出告诉的时候，可以向很多的单位提出，
是，
包括司法警察。
嘿，
啊，如果说想要提出告诉，警察问你说你要不要告的时候，
对，
你就可以决定要不要告。
哦，
或者哎，第一次你觉得不想告，但是后来谈和解谈不成，你想要告了，那你可以就近找个派出所，或者是该案的承办的派出所，跟他说我要提出告诉，我要做笔录。
嗯，
如果你不放心的话，也可以直接到地检署来提出告诉，也可以。
是，
这些都是合法提出告诉的单位。不一定要向哪个单位提出来，但是一定要是合法提出的告诉。
是，那像以这个案例来讲，既然远景他问这个大明，他要不要提出告诉嘛？那这就是所谓的这种告诉乃论。一般的是哪一些的这种刑责是可以用告诉乃论的？
所谓的告诉乃论，它的立法上面的目的是说，有一些罪它比较轻，
比较轻，
对，那被害人可以自己决定说，那我受到一些轻微的损害，我不告没关系，法官或检察官就不用介入了。
哦，
还有一种就是很具私密性的，
嗯，
那这种私密性的，也许他决定说我不想要让人家知道，
是，
或者我不想要到法院去开庭，把我私密性的事情再讲出来，比如说通奸罪。
哦，是，
所以像这样子的事情就会被列为告诉乃论罪。这些罪如果你不表示要提出告诉的话，
对，
检察官跟法官都不可以审理。
哦，
譬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过失伤害了，
是，
因为车祸啊，或者是在工作的时候不小心摔下来，也是业务过失伤害。
因为他这个比较轻，是不是？
对，他比较轻，
是是是，
而且双方谈和解，对双方更好。
是，
这种情况之下告诉乃论。但是过失伤害里面最容易让人家疏忽的是，过失致重伤。
重伤就不能告诉乃论了，
他还是要告诉乃论，
还是要告诉乃论。
过失致重伤，譬如说像这个案子啊，大明后来变成植物人了，
对，
他是过失致重伤，他还是告诉乃论罪，所以得要有人帮他提出告诉。
是是是。
那还有伤害罪，故意打人的，
打到重伤了。
打到重伤是公诉罪，
是公诉罪。
但是打到轻伤，就是伤势
不是很重
很重的话，
可以告诉乃论。
对，法律允许被害人自己决定要不要提出告诉。
是。
其他的还有，譬如说诽谤罪、公然侮辱罪，
是，
这就是骂人的。然后还有通奸罪，刚刚有提说
比较私密的，
私密的。对对对。啊，还有一些，譬如说违反著作权，就是你去给人家重置人家的
著作，然后没有经过别人的允许。
对，那你跟人家谈和解，人家愿意原谅你，
是
告诉乃论，那人家就不告你了，或者可以撤回告诉啊。除了这些轻罪以外，那其他的重罪，告不告就比较其次，因为检察官都要侦办。譬如说窃盗罪、杀人罪、 这种罪是公诉罪，检察官不需要你的告诉就可以直接侦办了。
嗯，
啊，但是如果你还是提出告诉的话，嗯，那检察官就会知道说，哎，你并没有原谅对方，
嗯，
你觉得对方应该要受到处罚，
嗯，
那检察官会特别说，告诉人有提出告诉。
哦，哎，那像说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窃盗罪啊，
呀，
比如说儿子啊偷爸爸妈妈的钱呢，啊，那他虽然是窃盗，爸爸妈妈可不可以决定说我不要告我自己的儿子啊？
嗯，可以，
可以
啊，这是一个例外
哦。
啊，就是刚刚讲的窃盗罪，
嗯，
当然是
公
诉
罪嘛，嗯，
哎，但是为了亲戚之间，哦，嗯，相当亲属关系之间，
嗯，
他们有情感关系，
嗯，
看得比法律关系更重要的时候，
嗯，
那他可以决定，但是不是只有窃盗
哦，
包括窃盗罪、侵占、诈欺、背信罪，
嗯，
这只要是亲属之间的窃盗、侵占、诈欺、背信，
是，
那法律就觉得亲属关系恐怕重于法律关系，嗯，所以让被害人自己决定你
要不
要
告，
对，还是不告。
是，所以法律不外人情啊，
是，
就是这样子，在遇到亲情的时候还是要把亲情的元素放进来的。
对，
是，好，在这个案例里面，哦，我们最后想请主任来跟大家说明的就是，哦，远景在问大明说呢要不要提出告诉，那他当下他的决定是说他要保留追诉权，
欸，
那这个是不是也请主任再来这边呢跟大家说明一下什么是保留追诉权呢？
是，
嗯，
保留追诉权在法律上，
嗯，
简单的说其实它没有任何的意义
啊，没有任何意义，哦，
是，它只是表示说我现在没有提出告诉而已，
哦，是是，暂时不提出来而已，
有的人误以为，
对
啊，我都已经跟警察讲说我要保留追诉权啦，
啊，对，
那我就等到我想告的时候
我
再把我保留的东西拿出来用，好像把东西冰到冰箱一样，
是，
没有没有，因为告诉权的告诉必须要在六个月内提出告诉，
它是有期限的，
它有时效性，
哦，
要保鲜的，
是是是，
哎，是，但不会因为你说你要保留追诉权，
嗯，
然后六个月就停止了，
是，
不会，它时间经过了你就不能告了。
了解，你虽然说已经提出来说保留追诉权，这可能只是一个你暂时的一个权益的做法，哦，它并不影响这个法律的一个效益，对不
对，
就是说你该犯的罪你该做的一些处理还是要做处理的，
是，
如果说你超过了那个期限其实是没有办法的，
对，像这个大明他受伤了，嗯，不管他有没有讲要保留追诉权，
嗯，
那这个告诉权会在六个月内，
嗯，自动消失吗？
满六个月的时候就会自动消失，
是是
是，
所以才会衍生到说我们在这个剧里面也提到后来呢他的儿子小明提出来的时候，可是他的那个时间点啊已经超过了这个保留追诉权的一个期限了，所以到底会怎么样呢，我们可能留到下次再来跟听众朋友们做说明。